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养宠物、爱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喂这个猫粮每天大概喂多少？
每天的话没算过，大概粗估的话大概一个月现在是一吨左右。说人家说我们在这干嘛，天天就是找屎天天到处找屎。早上我们出来那个水龙头不知道开了多久了，上个月用掉200多吨水
然后茶食有180吨来自于猫咪谁谁谁使用是吧？
只要你做一个这个，总会有人来黑你，不管你做的好与不好。就像说我们这里的环境不好什么东西的，可能他来都没来过，
突然一觉醒来莫名其妙多了几只猫。
有的看到的就是一个航空箱在门口
啊，他连箱子一起放在这儿的。
对，
这是一个示范点。它不是一个无限接收流浪猫咪的这么一个
救助站。对的，
对吧？
在上海有这样一座小岛，四面环水，风景宜人。岛上的居民很特别，他们都是可爱的喵星人。它有一个非常好记的名字，叫猫岛。但这些猫咪并不是这儿的原住民，而是一只只被生态放归的流浪猫咪。岛上除了猫还有一对夫妻，大家习惯称呼他们为猫爸猫妈。他们和岛上的500多只猫咪同吃同住，一起生活，为流浪的毛孩子们搭建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那么猫岛上的猫咪到底是怎么样的，又发生过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关注一个流浪猫庇护基地遭遇的一个困境。那么这个基地呢，名字叫动物绿洲，居民呢可以将发现的流浪猫送到基地。
然而呢，就是这样一家听上去很美好的流浪猫庇护所，却在运营了刚刚半年多就遭遇了重大危机。昨天下午呢，网上有消息传出说基地管理方的资金断裂，基地也将会随之关闭，园内数百只流浪猫面临无家可归的处境。
最近上海一家名叫动物绿洲的猫咪收容领养基地将要倒闭的消息牵动着每一个关注流浪动物人的心。这些刚刚找到栖息地的猫咪下一站又会是哪里呢？这也不禁让我们想探索一系列的问题。流浪猫救助的理想状态和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小区邻居们常做的流浪动物救助是否有科学的样本可以借鉴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探访了上海首个流浪动物精细化管理宣传教育示范基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猫岛。我们在阴雨绵绵的一天踏上了猫岛，所以等一下的节目里你可能会听到非常明显的雨水打在屋顶上的噪声，希望你能谅解。和我们交流的就是猫爸，他是一个看上去特别老实的人，是一个非常标准的I人，十分内向。可当我们开始聊他的孩子们，也就是岛上的500多只猫咪的时候，他的话多了起来。
我们俩的话大概一年的话也有240多天在这儿，
1/3的时间是在猫岛上的。
可以说是全年都在这儿，只有过年的时候，因为我是安徽的
啊，
过年的时候回家大概20多天左右，一般都在这儿。
哎，猫妈猫爸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粉丝们过来参观的那些阿姨啊，那些姐姐啊，我也不知道。
在来猫岛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
我来猫岛之前就是都有
啊，
包括厂里面快递、外卖都是有，
都做过。
对，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猫
啊，
比较喜欢小动物，因为我之前养了什么小动物都有，然后我现在有2只猫、2只狗。然后也都是之前以前的时候就是朋友啊，或者是回家或者不要了，我说那你给我吧，然后我就养着的，就是走到哪带到哪，现在也在这边。
那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来到现在猫岛这边？
就是志愿活动嘛
啊，
然后就是了解这个项目，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刚好这边有空缺就直接过来了
啊。
因为这边是2022年9月份对外的嘛，
对，
我大概是2022年2月份过来的。
也是因为你可能参加志愿的活动比较多。
对，了解过。对，
大家可能在跟你的接触当中会感觉你是对小动物特别有爱的一个人。
对，因为我刚开始之前就是单纯的自己比较喜欢，
嗯，
对
嗯。
然后呢，我老婆呢，她是以前就是比较害怕的，
她害怕动物啊，
我可能小时候被狗追过啊，或者被猫抓过啊，就是有那个、
啊、人的应激的反应。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就是忽然抱一个猫回去了，
啊、
她是不同意的，
啊。
然后后来养着养着呢，慢慢的也就接受了。一只两只到两只狗到现在的500只猫他也慢慢就接受了。
还是因为对你的爱啊。
还是怕，怕还是怕，就有的猫很凶、
啊、
怕还是怕
啊，
也避免不了
啊，
被抓咬倒还好，被抓过倒是挺多的
啊。
对，这些因为流浪猫避免不了的。
因为现在整个猫岛其实最主要的核心战斗力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人。
哎、对对、
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志愿者，志愿者的话就是看有的有没有空了、
啊，
因为比较偏比较远。
那像每天我们在猫岛上的日常工作都有什么？
首先呢就是铲屎投喂，
嗯，
然后换粮换水嘛，对吧？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场地的一些垃圾，因为平时的过来参观的人的话，他可能有的素质不是那么高，
嗯嗯，
喂了之后到处扔很多垃圾，
嗯嗯 嗯。
后面的话就是整个园区的一个铲屎，整个玻璃大棚的面积大概30-40亩，
嗯，
然后猫的它会到处拉，虽然我们放的有猫砂盆。
啊，
但是可能在附近呢，他会去拦去进去，他可能离得比较远，他就不找猫砂盆了，
就原地就
对原地
干了。
对，那个草皮上，那个瓷砖上，到处就会去拦。
刚才你带我们转的时候，我就观察到一个细节，
嗯、
猫妈铲完猫砂之后，他、
嗯、
在那到处找。
对对对对，
就到、那个、
到处都是屎，你天天要找，就跟我们在这儿说，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干嘛，天天就是找屎，天天到处找屎。
这是一个很别致的生活，但是它确实是猫岛工作的一个日常了。
嗯、对，而且量挺大的。
有没有粗略估算过一天我们铲这个猫屎得有多少？
多少斤没称过，但是按那个桶的话，应该有一桶中等的那个垃圾桶。
哦，那个
靠的
那
黑的、那
个、还叫中等垃圾桶、啊？
那是中等的，对。
就我形容一下，因为我们小区当中其实有那种更大号的，
嗯嗯、对, 对对，
它可能只比那个更大号的稍微小一圈。应该这么说，这是你们能找到的屎。
哎，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没找到的就化为肥料了。
还有一些在土里面呢，你还要去扒。
哦，
因为它有的埋，有的不埋。
啊、哦，
埋的呢，可能埋的比较深的，你还扒不到。
啊、
哦，对，志愿者过来都是拿个铲子，拿个袋子，整个园区找屎。
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家里面养一只猫，养两只猫，它无非比如早上铲一铲，晚上回来看一看。
对对对对对。
但对于你们来说，可能。
我们是上午一趟，
然
后下午要看时间，有时间也会铲。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能有志愿者什么的。屎的事情嘛，怎么说呢？你铲不完的，
嗯，
对吧？可能拖到第二天上午一大筐。
对，就好像我们去一些商场，那个洗手间是随时都有人在用的，
嗯、对对对对，
你不可能永远保持它是那个完全没有任何气味的状态
嘛。对对 对, 对, 对，就像现在的大棚，有的呢可能养猫的过来感觉还可以，没什么味道；
嗯嗯、
有的可能不养猫的，它过来就比较。对，
比较敏感。
对对，比较敏感。像我们在这儿怎么说呢？可能刚在旁边拉的，我感觉比较臭。你像转一转，其实不大能闻得到了，
对，
因为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对，
刚才说到了往外排，再说说往里进。
嗯、
喂这个猫粮，每天大概喂多少？
每天的话没算过，大概粗估的话，大概一个月现在是1吨左右。
一个月的1吨。
对。喂粮就是我们那大脸盆直接哗往里倒就好了
啊，因为我刚才咱们在转的时候、
嗯、
其实猫岛的概念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岛了、
嗯、对 对, 对，
它其实是一个区域，
个园区，对，都是属于猫岛。
你们有好几个喂猫点都在很远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三轮车，门口有个三轮车。
哦哦，
天天骑着三轮车，第一个是喂猫，第二个呢整个园区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一些生病的猫，或者有一些不行的猫，或者正常死亡的猫，
嗯，
都要去找一找，去转一转。
就看我们比如像刚才那个口炎的那个、
对，
可能到时候你们就要来处理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对，他都要看的，就包括整个园区的这些拐拐角角，因为他可能有的一些胆小的猫，包括正常生病的、正常死亡的，他可能躲在哪里、你看不见他的，
是
就只能到处找。
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
嗯、对。
有没有磨灭掉你对于小动物的这种喜欢？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
因为我本身比较宅，不太愿意，因为跟人接触我感觉比较复杂，跟他们的话感觉很简单，他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更轻松一些。
对对对 对, 对，
我不知道录音会不会录进去啊，现在是好大的雨声。
对, 对，
就下大雨了。
对，
下大雨的时候小猫都会躲起来吗？
一般呢会进来
啊，会躲到我们玻璃大棚里面。
对，然后呢外面的一些猫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猫房子，或者一些那边不是废弃的那个房子吗？刚刚咱们转的那边，
啊，
它会去那边也会躲。
躲一会儿。
对，猫岛上那些石头的那个不是一个洞一个洞的，它也会去躲。一般呢，就像之前我们下雨，然后雨停了之后去外面去看，猫都是干的，
哦，
说明它都有地方躲。
没有那种傻乎乎的躲在就站在外面淋雨。
也有，
也有，
也有，傻的也有，那极个别的也有。一下雨湿漉漉的，你也不知道他从哪回来的。
对，可能也未必是他傻，他可能就想淋个雨，或者想体验一下这个感觉。
也有，就包括这边，就过来你看到大部分的猫都很干净，自己把自己舔得很干净。
是。
也有极个别的不爱卫生的，就像人一样，他不舔的，
对，
天天脏兮兮的，也有。
猫爸一说，这个地方还挺治愈人的。
嗯，对，就像我们在这儿就一直说的，就是我们治愈了猫，相对来说猫也治愈了我们。一样，就像过来参观的游客也是一样，一样的感觉。
应该这么说，就是猫岛这儿太需要像你们夫妻二人这种，其实更愿意把更多的心思花在日常工作当中。
嗯，对，正常情况下，你在这里附近就是说买个菜，我们平常出去买个菜都要7-8公里左右。你别说去一个什么商场啊，更包括大商场什么地方啊，就几十公里。你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的话，大概一周出去2次买个菜。
啊，
放个几天，一般平时都不出去。
哦，
因为我也懒得出去。第一个又远，就是开个车出去几十公里，我也懒得出去。你说呢？停车又不方便啊，各方面的，我就懒得出去了。
咱们这种地方能叫到什么外卖，或者说
叫不到，
什么都叫不到，
叫不到，
就基本上一日三餐吃喝拉撒什么全靠自己了。
对，这里的话，就像我之前说的，快递能到，如果快递到不了，就与世隔绝了。
猫岛算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人家都喜欢叫猫岛，
嗯，
比较容易好记。
对，
猫岛的全称呢，其实是上海小桔灯城市流浪猫管理中心。
城市流浪猫管理中心它的概念是什么？
因为流浪猫太多了，
嗯，
所以需要一个科学理性的一个模式去管理这些流浪猫。所以我们这里呢，属于科普教育示范的一个基地。
嗯嗯，
对。这里个猫岛是怎么成立的呢？是因为2020年文明养宠3年行动嘛，那个时候的流动绝育车，然后呢一直去社区里面帮那些阿姨啊，然后姐姐啊，他们申请了绝育。
嗯，
绝育之后呢会发生一些情况，就比如说猫绝育之后那些阿姨没有地方去进行放，在原社区可能说有一些人为的一些因素，导致那些流浪猫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
哦，
然后就会都会问我们有没有这么一个放归的渠道，很多地方都会说。同时我们也想做一个科普宣传示范的一个基地，综合因素吧，就成立了这个猫岛。
然后现在我们大概岛上一共多少只猫？
现在整个园区的话是500只左右。
500只左右，
大部分的都已经绝育了，现在还有大概10几只没绝育的，一些小猫啊，可能还在隔离区，要养到6个月以上才会去进行绝育。
其实，在日常我们自己去了解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也是在小区当中去做一些流浪猫的救助啊，但是大家的做法其实差别很大。
嗯，对的，
好像缺乏一个规范。
对对对，
那是不是我们在这儿就可以得到一些规范的这种指导啊，或者什么？
我们呢也是在学习中成长。
嗯嗯，
就是包括术后的恢复，放归之后的呢一个科学的一个投喂。
嗯，
就像这边的一些区域，
嗯，
也是慢慢我们规划出来的。
我们小区当中这些猫也是分区块化的，这几栋楼附近是这些猫，那几栋楼是那些猫。
对，猫的话，因为不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对，
它都是有领地的。
嗯嗯嗯，
包括绝育过的猫，它虽然说没什么领地意识，不会打架，
嗯，
但它还是分区域的。
哦，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嗯，对，
没什么太多的经验。
对，
在全国范围，我们就有类似的这种，
目前没有，
目前没
有，目前官方的话只有这一个地方，猫岛这一个地方。像这边的猫，它不光是上海的猫，
嗯，
有江苏的猫，有北京的猫，
啊，
还有广东的猫，
怎么来的？
都是市民可能在网上搜索到的，但是我们一般都不建议过来，因为很远。
嗯，
然后呢对猫来说呢可能也是比较折腾。
嗯，
建议他们当地找一些机构啊去进行收养。
其实也有必要，就我们节目不仅仅是上海的听众能够听到，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听到。你人有的时候离开一个地方还会水土不服。
对对，
猫更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太建议这样的方式。
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本地本社区去把它完成是最好的。
对
的，对吧？
就像我们 TNR 的项目，就是抓捕绝育加生态放归，这是猫岛的一个项目。
嗯，
但是对于社区的话，就是抓捕绝育加原社区放归。
嗯，
因为原社区他们比较熟悉。
嗯，
游客过来感觉这边的环境适合这些流浪猫。
嗯，
但是你猫过来它不一定觉得适合，它不一定觉得你给它选的地方好，它 他可能就是喜欢原社区那个环境，因为他已经从小一点点大摸爬滚打，
对
对吧，活到那么大了，他那边已经比较熟悉了，
遇到危险的时候我钻哪个洞，
对对对，
我往哪个高上去跳，他自己非常清楚。
对的，你重新给他换一个地方他不一定能适应，有可能因为应激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所以说一般我们都不大建议过来。
那会儿是多少只猫？
9月4号对外的时候，其实基地里面没有多少猫，大概10只左右吧。
啊，10只左右。
嗯，
然后就迅速开始队伍开始壮大了。
对，发布之后，因为当时的话有很多媒体过来报道嘛。
嗯。
发布之后那一个月就特别猛，都是过来送猫的。
啊。
然后刚开始呢，可能我们经验也不是那么充足，
也觉得可以，反正这个量还在承受范围之内的。
对，就没有说，劝退很多人。
来者不拒，算是。
对，可以说因为数量够。
啊。
然后呢，当我们也是慢慢摸着嘛，因为怎么说呢，考虑到一个应激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啊，当时也没有那么完善。
嗯。
这也是在接触之后慢慢的了解到，它有的猫可能确实不适合。
嗯。
就是就像你过来看，这里适合流浪猫。
嗯。
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
嗯。
但是可能后面慢慢发现了它并不适合所有的猫。
嗯。
是像有一些它实在没有办法的猫可以过来。只能说他在原社区已经没有地方生存了，可以过来换个环境，因为他在原社区就像说白了也是等死，比如说小区里面呢，或者一些拆迁的一些地方，
嗯，
拆了之后没有人喂，他也是要去新的地方去慢慢摸索，
嗯，
然后呢来到这边呢，最起码环境安全，没有人为的伤害，
嗯，
然后有稳定的一个吃的地方，
嗯，
所以说那些可以去进行尝试。
嗯，
一般正常的我们都不建议过来，现在都不建议过来。
是，
嗯，
这个其实也是逐渐你摸索出来的。
对的，对的。
一开始可能我就瞎想想，那会儿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分区什么什么的概念？
区域刚开始的话也没有那么多
啊。
那边之前还是一个梨树，梨园，就在梨园的旁边，梨树的旁边，一堆，然后慢慢的。就是规划出了住院的地方，然后包括现在隔离的区域，还有他们室内游玩的一些区域，都是慢慢的去规划出来，
完善出来。
对对对对。
啊，其实到现在也不到2年的时间，
对对对，
一年多的时间。
对，
有就是遇到过挺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的这些问题吗？
我们也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刚开始的登记，就比如说那个人送过来的猫，对吧？过一段时间过来找，然后他发给我的猫，我们找不出来。
嗯，
因为刚开始的话并不完善，包括就是入园的一个档案，
嗯，
然后存档都不是那么完善，可能有的猫呢翻开那个档案之后呢没有照片，那有没有人那个人的一些信息，
嗯，
然后现在呢就是比较完善，你拿着这一只猫去找哪一只人找不到，
嗯，
但是你送来的猫你说哪一天送来的，或者是说给一张猫的照片，或者是哪天送来的，我们都能翻得出来档案，
嗯，
包括领养，
嗯，
都有档案，现在就比较完善。
是，
对。
但像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嗯，
就猫岛它是一个猫完全散养或者说是半回归自然的状态的，
对
对吧？
对，
其实只有吃饭这些事情是人为介入的，其他的它都是很自由自在的。
对，
有主人说我猫上个礼拜我送来了，你帮我看看现在这只猫什么样子，就这个在我们猫岛上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有的它可能不太理解或者说了解的不够，
嗯，
他就送过来。一般的话我们都是说你先了解清楚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自己是否能够接受。
嗯，
因为很多人怎么说呢，他有的人能接受，
嗯，
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接受，然后呢放归之后呢在笼子隔离期是都在的。
嗯
隔离，我们刚过来的猫呢会进行一个5到7天的一个隔离，
嗯，
就是首先呢第一个让他熟悉这边的环境，
嗯，
放归之后呢他这边熟悉，就是跑呢他也会在附近慢慢的去摸索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就是观察他在隔离期间会不会应激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那种时候他比如说来看还是能看到的。然后一旦放归之后呢就不确定了，因为他可能会躲在哪里，有可能有一些特别社牛的猫呢放了之后他就跟着人转，但那种特别少，100只里面估计有一个是有没有5、6只不一定有的，很少的。
嗯，
所以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放归之后呢场地比较大，再过来找呢他找不到，让我找呢我也不一定找得到，
嗯，
而且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天天给那些人找猫，你说那么多人300-400人400-500人天天让我给他找猫，哪有时间给他找。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 他们把猫岛当成了个幼儿园，
对，他当成了怎么说呢，一个寄养或者救助站的一个地方，
对对
对，而且呢，他感觉送过来的猫，他后面来，他还是他的猫。其实送过来之后呢，就是你已经放弃了那个猫的一个归属权了，对吧？就是那个猫已经不属于你了，它属于猫岛这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还是说，会过来说，我的猫在哪？我的猫在哪？到现在目前为止，一直都还是有。有一些感情比较深的，我们就劝退了，因为不建议过来。你感情比较深，你回去想一想，可能会后悔，到时候你还是会过来找。虽然我们也很理解这样的心情，因为你一直在小区或者什么地方养，你有感情很正常，但是你肯定要考虑清楚，
对
这边的一个模式，
应该说情感上我们都是理解，
对对对，理解，
但是从管理上这个的确在现阶段是很难能够达成的。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其实他们也要理解这边的一个模式。
你了解了模式之后，一定要做一个慎重的判断，
对的，
之后再来去做这个选择。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让慎重考虑。今天在这边转的，在我们面前转的，都是能记得住，他发一张照片我就能知道到。然后呢，可能有一些放归了半年一年的猫，比如说晚上或者没人的时候他过来吃，
但是你没见过，
但是我没见过他可能一来人他就窜躲起来了。就像这边现在也有几只放归了很久，大概有四五个月五六个月的猫，现在才慢慢的出来。所以说有的猫它可能出来的时间比较快一点，适应的比较快，有的猫呢它可能出来的比较慢一点，但是像有的人说送过来就不见了，它并不是不见了，可能躲在哪个地方，它吃喝都是说会去吃的，只是你看不到，我看不到。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在里面啊，猫之所以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因为人需要它。
对，
一开始猫是帮我们去捕田鼠，
对对对，
或者是它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伙伴，等到后面的时候，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家养的宠物。
宠物，对。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猫就应该出现在我需要的时刻和我需要的这个视线范围。
对。
但其实他没有想过，在猫岛这样的环境当中，可能是更接近大自然状态下的猫的状态，对吧？
对。
它可能就是大概率的时间，因为猫它是属于是昼伏夜出的，对吧？等到傍晚的时候才开始活跃起来。你不可能说我白天工作的时间我去给你找一只猫，而且呢，我觉得在这儿。至少我现在看下来，很多猫它是在这生活得很自在的。
对，
我没有看过一只路边的猫在那躺着，人走过来的时候呢，没有特别多的恐惧的眼神。它最多是稍微我离你远一点，但我不恐惧你，对吧？
但是这边的猫，你过来参观的都是，你走，它的像昨天
啊，
天气热，都在门口那儿睡觉。你过来的人，你都要绕着它走，它不踩你的，它不让你的。就是我骑三轮车天天走，我还要赶他们。
就他没有，
他就躺在那儿，他动都不动。
对，
你车过来还动都不动。
对，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猫行为的时候，你不要总拿自己的观念是说啊，这是条马路，它就应该猫就应该让开。这他在他世界当中，这是我睡觉的床啊。
其实很多人对猫道有误区，就是他可能感觉猫道这边来环境比较好，但是他是以家养的环境去对比这样的环境
啊，
你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这边的环境呢，只是说，小区啊，相比来说，这里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没有人为的伤害，然后有稳定的一个吃的住的地方，其他的跟外面都是没什么区别的，然后医疗的话就是基础的一个医疗，其他的话跟外面没有区别的，他到处去玩，到处去躲，
是
抓抓小鸟啊，抓抓鱼啊，
是
对抓抓小老鼠啊，都是有的，对。
您刚才说到说有一些基础的医疗，那我们。平时对于来到岛上的这些猫咪，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它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些了解，或者是定期去看一看，哎，有没有出现猫咪之间的这种传染病、相互传染了，我们怎么去尽早的干预和介入？
就比如说刚来的猫，我们会进行一个四项的一个检测，就是猫传染病的一个四项检测。检测完了之后，我们进入隔离区。隔离区观察几天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放归。放归之后呢？就是每天会投喂他们的时候，可能会看一看有一些猫，比如说生病了，比如说一些简单的鼻支、口炎。鼻支的话，在冬天的时候是挺多的，而且也会传染。它也会，比如说特别严重的，我们会进那个住院的一个区域，会进行喂药治疗。有一些不严重的，可能就在外面喂喂药。
是。
对，因为住院的区域它笼子也有限，住不了那么多猫。因为我们这个资金有限嘛，所以说只能覆盖到一个基础的一个医疗。比如说再严重一点的，我们可能会送到镇子上有一个兽医站，也是属于志愿者的一个兽医站。他会去进行像后续的一个治疗。 但是如果是一些特别重大的一些疾病，医生会评估。
嗯，
因为我们这个有限的资金是给更多猫的一个绝育，还是说为了定那一只猫？
嗯，
他会可能会选择给它安乐掉。
嗯嗯，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覆盖不到那么多猫的一个医疗的，
是
承受不了的。
这个是一个客观实际情况，因为之前有一个数据，这个可能也是一年多的数据了。
嗯，
说整个上海市域范围内可能有毛咕咕有接近30万只左右的这个流浪猫。
嗯、对，
这可能是通过一个区域范围的推算的出来的。
对对，估出来的数量应该还是偏低的。
嗯嗯，
对，
在这样的一个数量之下，如果单纯去靠我们的一个猫岛，或者是几个猫岛去做，我觉得是
远远不够的。就像我们的流动绝育车，从2020年到现在。就是绝育的猫嘛，数量大概是我看那个上一次统计的那个是7000多只，
啊，做了7000多只了。
对，但是你远远不够。你比如说，你就跟它后面做绝育，也赶不上它
繁育的速度。
繁育的速度，对。所以说，要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长期的坚持下去才会有效果的。
是。
对。
我记得当时是2019年，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当时有一只小区当中有一只公认的最能生的三花，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它不大肚子的时候，它不大肚子的时候就在喂奶，喂完奶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大肚子了，最后我们去抓它绝育的时候，它还是处在一个怀孕的状态，然后就是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实在是它给小区当中带来这种流浪猫的困扰，太大了，
对。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就是这是一个示范点，它不是一个无限接收流浪猫咪的这么一个
救助站、啊、对的，
对吧，它更多的是一个，如果你能够有精力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愿意去做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学习一下，就是流浪猫的这个社区化的这种管理，是吧，
我们一直就是对外宣传的就是示范的一个基地，就是希望更多的社区街道包括居委一起过来，就是咱们一起学习，然后共同治理这些流浪猫的一个管理方式。
嗯，
对，因为只有社会的共同参与，它才会怎么说呢，才会慢慢越来越好。
嗯，
靠一个猫岛两个猫岛三个猫岛没有用的，因为流浪猫的数量实在太多。
嗯，
而且你不绝育，小区里面不绝育的话，它会对环境包括扰民都会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越生越多，对吧，然后呢到处都是屎，就像猫岛一样，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天下，所以说到处都是屎没事的。
嗯，
如果小区里面呢，他可能就有的不喜欢猫的就会投诉了，对吧，然后呢猫越来越多，像发情了，对吧，晚上嚎叫也会对居民产生一个影响。
对
对，所以说只有科学理性的去绝育掉，慢慢小区里面的数量呢它会控制住，就会慢慢的会数量越来越少。
对，
就像我们之前这边也有一些可能说一些养老院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他们那些处理方式呢我们也不赞同，几十只猫他们就全部抓了然后送到猫岛来绝育，绝育之后呢在猫岛放归，他那边
就放归到猫岛了，
对，他那边就没有猫，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又再送一批过来，就打个比方小区里面猫抓完了他会有其他的猫再进去，对，你一直清不完的。
明白了，
就像你比如说你绝育之后再放回原社区，
嗯，
一些其他的猫它是进不来的，
因为有领地意识的，
对对对，它其他的猫是进不来的，
嗯，
你把它们全部抓完了你感觉没有猫了，但是会有其他的地方的猫发现这一片区域哎也没有猫占领，
太好了，
它就去了啊。
在你跟我聊的时候我捕捉到一个细节，
嗯，
你提到了一些志愿者，其实我们的猫岛的工作需要志愿者，社区当中的流浪猫管理也需要一些志愿者，或者小区的居民，有哪些志愿者挺让你印象深刻的？
就像我们有一个姐姐，过来反正一个多小时，70-80公里。
哦，
对，她每周六都过来的，从2022年的10月、11月份啊，
嗯，
她了解过这个猫岛，到现在每周六都过来，就是可能有时候有事情出去，比如说出去玩去了，可能隔个一周两周不过来。一般的正常上班的情况下，她每周都过来，
定时定点来。
对，
嗯，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对，她带着老公，带着她妈妈。
三个人一起来，
每周都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离得不是特别远的一个姐姐，也是之前也是每天都来，现在她是因为离开上海了，
嗯，
所以说现在不在这边了，但是她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她离得近，每周都会骑个电瓶车30多公里吧，都是骑个电瓶车过来，现在都是朋友，对，因为怎么说呢，过来都是聊聊天，然后对都是喜欢猫，然后都会有一些共同话题什么的，现在都是 像朋友一样。
来的志愿者能帮我们猫岛做点什么事儿呢？
一般的志愿者过来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些铲屎，包括一些卫生，捡捡垃圾什么的。像可能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就为了可能说安全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就不太愿意让他们做。
啊，
包括笼子里面的一些，因为隔离区的笼子一些猫还是比较凶、比较厉害的。
嗯，
就是我们每天去铲屎、去投喂的时候，都会被他们打。
哦，
所以说不太敢让那些志愿者。
对，
包括喂药的话，喂药包括擦眼睛啊、护理简单的一些，还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如果没有经验的，也不太敢让他们做。
嗯，
因为比较还是比较会受伤的一种。这个身上都是他们，来的，
伤痕累累，
天天来，对。
这也都是你的勋章，
对对，天天来，不高兴的就给你来一下。嗯、其实他们只是为，也只是胆小，为了保护自己。
嗯，
就像我们抖音上我发的一些小猫，奶凶奶凶的那些猫，其实人很多人对他们的恶意还是很大的。
嗯，
就说这样的猫养它干嘛？直接就是很恶毒的那些。
啊、
嗯，而且还有很多点赞的，感觉不太好。
嗯。
可以不喜欢，你就在外面看到流浪猫，你不喜欢，你不喂它，
嗯，
对吧？你不管它，你不要伤害它就可以。
对
对,
对，可以不爱它，不要伤害。
对对对 对, 对、嗯，这里的话，其实很多过来的都知道，这里并没有说装修的多么好啊、
嗯，
但是它是属于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区域、
嗯，
我们人呢，只是在他们生活的区域上再去建造这么一个地方。
嗯嗯嗯。
所以说，还是以猫为主。就是包括外面呢，之前我们外面都是有很多那个桌子椅子啊，供就是游客休息的，
嗯嗯嗯，
一些皮质的，现在全部丢掉了，全部都烂掉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可能就是餐厅里面有一些桌子啊，包括一个科普的教室，其他的外面的环境都是他们的自由活动的区域，就是你管不住的，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是，这里我们考虑的空间更多的是考虑猫怎么去利用它，
对对，就像现在一片一片的区域。都是为猫规划的，它可能有仓库、
嗯、
可能有隔离区、
嗯、
有猫的生活区、游乐区、
嗯、
吃饭的区域，都是为猫去考虑的一个点。
考虑喂猫，现在有500多只猫在这儿。
对，
其中应该有一些算是咱们猫岛的明星猫了吧。
嗯，对，有很多的，
因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现场，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过，然后或者在网上宣传。前天在自己的活动里面就是拿到了2张照片、
嗯、
这应该也是我们猫岛的明星猫。
嗯，我看了那个煤气罐
啊。煤气罐是吧？
他刚来的时候还是挺乖的
啊，
现在呢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那个活动参加的比较多吧，他感觉他现在高人一等，高猫一等。高猫一等，现在对猫嘛还挺凶的
啊。它有什么表现？
就是别的猫靠近它就会给一巴掌。有时候你摸它，以前的话它是刚来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去年的一个踏博会
啊，
去年大概4月份左右，那时候刚来，在现场的话就是给它一张桌子，
嗯，
放在那，它就可以待那一天，过来的人就可以撸手，它呢已经看不到猫了，全是手，就那个状态，它那个时候也还挺好的。
嗯，
一点不反抗的就躺那给你撸。
嗯，
现在你撸一会儿，他就不高兴了，他就要打你。
啊，
脾气越来越大。
是，一个是脾气大了，他可能也觉得这种接客方式他有点承受不住了，是吧？
对。
啊，他是一个，那听说他之前很胖是吗？
对，他刚过来的时候就是走路都基本上走不动，然后那个稍微高一点的桌子、凳子他都跳不上去。
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呢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小哥哥
啊，
在外面捡的，捡到了之后呢，他给他去宠物店洗了澡，去了宠物，剪了指甲，准备带回家的，家里人就是死活不愿意，不养，然后呢，后来他应该是，当时现场到处搜到猫岛，然后问我们，然后后面呢就送过来了，送过来之后呢，他应该以前生活的应该是很好的，因为他特别肥。
嗯，
到这边来之后呢，就慢慢的开始减肥。他因为他运动量有了，
啊，
他慢慢的就开始瘦下来了，现在也就稳定也有10多斤了。
10多斤。
现在你看他也挺肥的，但是人家过来呢，因为刚开始知道煤气罐的，
啊，
每次过来，哎，煤气罐瘦了，然后旁边的人说他还瘦啊，人家就说你不知道他以前多胖，
他以前得有20多斤，
有的，以前抱不动的，
啊，
很重的，但是太重也不太好，他已经走不动了。已经走不动了，现在呢可能算偏胖的，跟其他猫比的还是偏胖的，但是现在还能跑能跳
啊，那
可以了。
像现在我们外面有一些活动，它还是会被带出去的吗？
对， 他还是会参加的。包括这边呢，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过来，可能说过来啊，就是找他们的，过来一找煤气罐，还有一个蛋壳，
嗯，
还有阿古朵，
啊，
对他们都是一些这边的一些怎么说呢，明星，对，
啊，
经常过来找他们的。
阿古朵这个名字一听就是玩王者荣耀的人好像给他起的名是吧？
对，不知道谁起的，就像他们这些名字，煤气罐是我这边起的。
阿古朵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猫岛最亲人的那一只，500多只猫都是我经手的嘛。
啊。
目前来说它是脾气最好的一只，它从小一点点大就来了，当时是就是装口袋里面走哪带到哪的，所以要喂奶，因为有时候可能比较忙，一忙起来就忘了，所以我就穿的那个卫衣刚好有口袋，就天天装口袋里面的。
那算是你一口一口奶大的？
嗯，算算，对，这边有很多猫都是小猫过来一口奶大的，然后那时候过来还自己不会排便，因为小猫的话都是大猫去帮助排便的
啊，
太小的猫还要人工排便的，就小猫的话会比较复杂，半夜的时候啊睡着它叫还要起来给它喂奶，就小猫确实是比较累的，带小猫确实很累的
啊。
嗯，
哎呀，这么多孩子一转眼
嗯
都长大，
对，
不能说成人了，长大成猫了是吧？
那也有一部分可能说养不大的，我们也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它可能说小猫猫妈妈生下来之后体质就很差，
嗯，
就是猫妈妈嘛，就像外面的流浪猫妈妈自己带也记录还是存活的几率还是不是很大，
它自己也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
嗯，对对对，所以说没有办法，但是有一部分还是能长大的，
嗯，
对，还有一个蛋壳呢是一个也是志愿者经常来的
啊，
现在今年倒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之前经常来的，怎么知道它名字呢？因为它每次过来就找到处喊蛋壳，然后我就记住了。其实有一部分猫还是有名字的，就比如说救助人是给它起名字的，
这是在小区里可能是最起名的。
起名字的，它过来之后呢，它当时跟我说我也记不住，比如说一眼我也记不住，它可能说后面过来，比如说过来，5次、3次、6次，然后每次叫到那个猫，时间长了我才能记得住。对，
而且这些猫得经常在你眼皮子里也出现才行。
对对对对对，你像有一些看不到的，
看不到，
它都叫不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谁是谁。对，
嗯。这些算是比较长得好看的，给人留下印象。
也不是好看，
也不是好看，
它只是脾气好。
脾气好，
对，就像蛋壳一样，蛋壳是特别喜欢小朋友
啊，
因为它是妈妈带着他家女儿嘛，一起送过来的。
他
之前在小区的时候就是跟他女儿特别好，
哦，
到这儿来也是。你比如说有大人跟有小朋友，他是特别喜欢亲小朋友的。
哦，
他就扑到小朋友身上，他也不抓也不咬，就是一直蹭。
小天使，
他喜欢小朋友。
哦，
对，最近来的一只也脾气很好的一只。
哦。
现在还没进来，叫小狗，
一只小猫叫小狗，
对，我给它叫它小狗，因为它就跟狗一样，它在那玩，你一喊它小狗，它马上屁颠就过来，就跟狗一样，一模一样。
对对，咱们说叫什么投错胎了，就是是吧？
对，你一喊它它就过来，就跟小狗一样。
它，哦，现在还在隔离吗？
它现在有点鼻支在那个住院部里面，
哦，
嗯，也快好了，过几天就可以出来了。
太好了。
对，
就比如生病了，或者是刚来之后，尤其是性格又比较好，
嗯，
我们会给他安排到领养的范畴之内吗？
嗯，会领养，但是这边现在有一部分猫是不领养的，比如说煤气罐、蛋壳、阿古朵，
嗯，
那些猫现在是不领养。
咋的？不舍得了？
第一个时间长有感情了
啊，
第二个呢，可能外面活动，他们要出去的
啊，
而且人家认他
啊，他们属于是工作人员。
对对对，他属于是同事了，人家认他，
啊，
你可能换一只猫，人家不认
啊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现在有一个猫岛工作猫的专属的区域，
第一个呢是
工
作的同事的猫，对，
啊，
属于同事的猫的一个区域，
啊，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一些可能说品种猫，
啊，
可能外面的环境不太适合它们，
嗯，
但是我们弄出来这个区域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些脾气相对来说好一点的猫
可以被
在这个区域，对，可以说下一次过来有人领养可以直接在这边就能看得到，
嗯，
因为在外面的话，比如说你今天想来领养，然后我说我给你推荐一只，但是我找一圈我也找不到它，对，在这一间呢就会环境比较好一点，
是，
对，比较适合他们一点，
对，
然后而且他们都很乖，就是适合家养的，你比如说外面你抓一只猫进来，它在里面它会一直窜，一直撞的，一直撞的，
啊，
它就待不住的，就是那些猫呢，你可能领回家它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不适合领养，因为不是说它不是说不让它领养。因为有的猫
或者是领养的难度会很高，
对，有的猫它性格就是那样，你可能领养回去有可能花一年两年它还是这个性格，就是你没有什么养猫的体验
啊，
对，你想它跟你互动的话基本上不可能看不到它，
嗯，
你起来它就躲起来了，你睡觉它就出来了，
嗯，这种比较适合养猫老手，就是它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猫或者是怎么样，它 可能不需要太多的陪伴或者是互动。
哎，对对对对。
你如果说我家里没养过，我就想养一只能够亲人的这种，你最好就听我们猫爸给我们的推荐。
对，
咱们这边有领养接待处的。
对的，因为你如果脾气不好的情况下，
嗯，
就比如就我们说白了比较凶、比较胆小的一些猫，你领回家之后呢，你可能半年、几个月它就亲人了。有可能三年都不亲人，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只送过来的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从小在外面捡的，捡了之后呢就比较凶，它就咱们一直想想养养就好了嘛，但是养了三年它碰到它还是会抓会咬，它就是从小就是那样的一个流浪猫的一个特征，可能说流二代流三代，比如说它妈妈，它妈妈的妈妈一直是流浪，都是这样的状态，他就是这样的状态，改不过来的。
有可能也都处在一个挺，
比如说环境、
啊、不太友好的环境里的，
对对对对对对，各种因素可能不太好。
嗯，
因为他在野外，他可能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性格，他才能说活得更久。
咱们这边领养走的猫，有跟你再继续反馈它情况的吗？
领养的话，我们定期会回访，而且我们有一个领养群，哦、就是在这边领养的走的猫呢，他们那些人都会在群里晒。
这群里有多少人了？
群里现在的话大概六七十人吧。
六七十人。
嗯。
有没有哪只猫走了之后你还挺想念的这种？
现在不想了。刚开始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去年的他博会的时候，一只奶牛，因为那只奶牛是最早过来的，就是九月四号对外的嘛。
啊。
它大概是五六月份来的，是属于内部的一些猫。
啊。
对。那个奶牛就是特别好玩。而且长得特别好看，就是你一叫它，它会答应你的。
哦。
对，然后呢，亚宠的时候，他博会的时候就带到那个展会上去了。
嗯。
然后就被领养了，那个时候比较想它，因为回来还在找它。
哦。
因为它天天在面前转嘛。
哦。
有时候没看到还要找它，然后忘了被领养了，你知道吗？就是还在找它，然后找着想起来了，哦，被领养了，但是它过得特别好。
啊、
哦。对，我们就是希望怎么说呢，都能找个领养。虽然在这边怎么说呢，时间长了有感情，但是我们都希望他们能进入家庭，都能找个领养，就是适合领养的都能找个领养，有一些不适合的嘛，没办法，就在这边钉子户呗，就在这边生活呗，没事。
猫爸猫妈他是所有小猫咪的托底是吧？
对，
至少在这边有人能够管他们照顾他们，但是能够进到家庭可能还是你们最期待的。
对，
还有一些我听说是有绝活的，什么会开门的、会游泳的，
开门的、游泳的，然后那个什么开饮水机的
啊，
外面有个饮水机自己开了喝水，就是门口旁边那个，那一桶水已经喝完了，现在就不放水了，现在又开始开那个水龙头了。有时候呢，早上我们出来那个水龙头不知道开了多久了，上个月用掉200多吨水，
然后茶食有180吨来自于猫咪谁谁谁使用是吧？
他们现在越来越讲究了，就是你在那边打的水放在那还不喝。天天换的，天天换的，这边水天天就是因为喝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有一些毛啊，或者一些时间长了会发绿嘛。
对，
因为这边阳光直射会发绿。
是。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毛。
对。
我们天天换的，但是有几只猫它就不喝，它就天天在水龙头那儿，等会儿你去洗手啊，就会有猫跟着你，只要有人过去那个点，过去那个地方，它就跳上来，你洗手，你边洗手它边喝水。有时候没人过去，它就自己开了。
啊，其实这一点能够感受到的是猫。的生活环境是好的，如果呢它是只有这么点水喝，它就没什么可挑的了。
嗯，
正是因为它天天都有水稳定的放在那儿，我反而想喝点我平时喝不太着的这个水。
这就是开门的，你拍它，它不开的，这是我偷拍，蹲在那儿，晚上大晚上，它跳一下把门打开，然后再把门扒开就进去了。现在我们每天出来的话，都是拿钥匙把那个门给锁一下。
哦，
锁一下，反锁一下，它就扒不开了。不然的话，你动不动，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过一会儿回去一看，门一推，床上五六只猫。
哦，那个是你们住的屋子啊？
对，它就进去啊。有时候你门一开，里面五六只猫。现在开猫的这个橘猫被领养了
啊，
然后后面他带出来一个徒弟，就是煤气罐，煤气罐也会开猫
啊，也会开门。
对，有时候你他开了，他还会给你关起来，你知道吗？
哦，
就是你
假装这个门没有人开过一样。
对，然后你。一开，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感觉，比如说我进去的时候，它溜进去了，没注意，因为动不动呢门一开，它躺在床上
啊，
然后后来呢， 被发现了，因为晚上我们在那睡觉，晚上不是门关起来吗？就跳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在那开门。
这也够吓人的啊，大半夜。
大半夜刚开始我们刚过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面猫多的时候，我们都睡不好，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像集装箱一样的顶嘛，里面有空调、有卫生间什么的，它是属于集装箱一样的。它猫会晚上从那个顶上跑酷，声音特别响，就会给它吓醒。刚开始不知道什么都吓一跳，然后现在习惯了之后呢，听不到了，睡着之后听不到了。
这也放松了，
对，
猫放松了，你们也放松了。
晚上啊，你不知道这些皮的能干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早上一早，很多猫等在门口了。
啊，就住在你住的门口了。
我们就在那儿，他们知道我们在哪的。
啊，
有几只就天天在门口。
饿了，快来吧，
是吧？守着，嗯。
每天早上这个饭盆什么的会吃空什么的吗？
嗯，有时候会空，不一定。有时候可能说这个点会空，但是那个点还剩一点。然后外面的话呢，有时候会空，有时候可能说，因为外面我们有五六个点嘛，它不是说所有的点都会空。你们喂猫为什么用那么大一个盆？就是人家说时间长了猫粮会坏，其实我们就是一天的量。刚开始可能说小盆一盆，后来那小盆一盆不够，我们换大盆，然后半盆。然后呢半盆可能够，然后慢慢的呢又不够，我们就加到一盆，就是这样慢慢的量慢慢的加起来的，
摸索出来。
对对对，就像有的人他不知道，他说你这么大一盆要吃多久啊，但是他们不知道这边有多少猫，可能说你肉眼可见的猫只能说有一两百只，就你整个圈兜兜，但是有一些猫你看不到，
只有在你不在的时候出来吃个饭。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的数量还是在的，它吃的粮的数量还是在的。不，所以说我们晚上也要给他们准备到的，因为有一些猫它是晚上才出来，白天不出来的，它可能晚上过来找吃的没吃的，那不行。所以说这边有一些猫会长得特别肥，你刚刚看到那个只是其中一个，还有那边的围着那一圈的还有几个肥的，特别肥的，因为这里24小时自助餐，它能吃能消化的，它有的呢可能吃了就吐，周六周日啊，你不知道它们吃成什么样，吃到吐
啊，
就是因为过来的游客都带一些罐头湿粮，它们饭都不吃，就盯着那个吃吃啊，吃到吐，消化不了，吃到吐，吐了呢再去要。
对于健身的人，有一周有一天的放纵餐，对他们来说，周末也就是特别开心的一天。
他们问，其实我不太建议让他们吃那些
啊，
吃主粮还好
啊，
零食的话吃了，第一个会挑食，第二个就是就像我们这边喂完了之后，周一到周二都有拉稀的，而且呢就是也会挑食。
对，
就喜欢吃没吃过的新鲜的。
哎，这味儿好。
是啊，对。然后呢，这些游客有时候带一些猫粮过来，都抢，
啊，这个，
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好，
对对对，
但是没吃过都抢，
是是是。有没有谁的故事让你觉得挺印象深刻的吧？
先说一下比较，可怜的那些猫，就是这里有一只断尾巴，就是你刚刚看的很肥的那个，很肥的那个，它其实就是人为的一个伤害，它过来已经大概一年多了，但是你现在只能看得到，你还摸不到。以前的话你看都看不到，
非常惧怕人。
对，他因为受过人为的一些伤害，他就不相信人了，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说两年三年他会给你摸一下，但是有可能他这辈子都不会给人摸。就像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你能靠近，但是你摸不到。还有一只三条腿的，长得巨好看的一个长毛的一个狸花，特别好看，它是三条腿，那条腿不知道，因为送过来的人他也不知道，但是他胆子特别小，过来也是大概一年了，到现在的话只能靠近大概3米范围内，你再靠近他就跑了。就是还有一些过来啊，就那一只那个小奶牛，前两天刚过来的，他是整个头都肿了。因为
那个小猫我补充一下，他大概也就两三个月的大小，那小脑袋那么点，他刚才猫爸说肿得很大，
肿得很大的，对，肿得很大的，整个头他眼睛上面是有一个伤，然后整个头都肿了，包括下巴呢都肿了。但是我们看的话可能不像打架，因为打架的话它不会肿成那么厉害，而且咬的话它不可能就只有一个伤。
对，
所以我们不太好判断。然后呢就是也是吃了几天消炎药，但是它脾气性格都还好。一只眼睛都不太好，它还在那儿跟其他的猫在那玩，但是眼睛倒是没有受损，都还好。对，就是慢慢可能会恢复好。还有一些在这边的一只眼的那种，就是没恢复不了了，就是他过来可能是受过一些伤害，就一只眼，过来就一只眼。
我觉得猫岛它有一点，国内应该是现在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这样的一家。
对的，
其实我们也在不停的，像刚才猫爸说的，我们在通过不停的自己的日常工作去学习，也在不停的成长。
那你们能够最后其实给各个社区的救助者或者救助的小团体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多的技术的支持，还有经验的分享。
对，
这些经验呢是有实操在日积月累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对吧？都是走过弯路之后总结下来的，大家可以迅速上手的。
对的，就像这边的一些就像过来的游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也会经常提出一些可能说一些意见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质疑。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有对他们好的，我们也会去完善，包括去采取他们的意见。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实在没有办法，就像人家说你把猫的一圈整个一圈围起来，不要让猫出去，这没法围的，而且你受不了的，你这个得多大的资金啊？他是意思就是这一整圈，800多亩，全部围起来。而且你围猫的话，你是铁栏杆还围不住的。对，猫其实不像狗，狗的话你一小片1米高就能围得住。猫的话你围不住的，就像猫岛上都拦不住它，就像这个大棚里面，你把门所有的门都关住也拦不住它。它们都能上这个最高的这个顶的这个棚，从棚外面走。所以说那些意见不是说不采取，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能说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的话我们会采取。就比如说上一周来的志愿者，我们一直在忙没有注意到，但是他呢是一直在可能说人家投喂的他都有注意到，就是那些猫条啊包括罐头都很差，都很差，吃了之后都会特别不好。我们这里都是品牌方捐赠的，都是挺好的一些，都是对他们没有什么伤害的一些，而且原料什么的都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就是里面贴个公告，或者预约的时候就是上面写不允许自带，要么就是自带的话要就是不要特别差的那一种。之前呢是有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面呢就感觉不太好。不外带呢人家可能说必须要让到我们这儿买，对吧？感觉像不太好。
然后呢感觉好像你是强制我消费
了。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对，我们后期的话也会就是采纳一下他的方案。对，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喂药的问题，他可以让我们就是成立一个志愿者的小队。就比如说你今天过来参观，上午的话有2个人一组，不要多，就2个人，然后呢到这边去领药，就是有一些基础的会药物护理的，
或者是相对来说专业从业者。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然后呢到这边领药，2个人一组，就去外面看一些可能说有些感冒的啊，有些鼻支的、啊、去喂喂药，喂一只拍一只，不要重复了。然后下午呢再报2个名，一天就过去了。对，我感觉这样的方式比较好。对，因为人多也不要多，多的话会乱。
对
对，就2个有经验的
是
就可以了。对，后面的话我们也会去采纳，因为很多有一些就包括猫岛外围那一圈，咱们多的那个外围有很多房子，有几个投喂点
啊，
那个投喂点也是一个阿姨建议的。
哦，
因为刚开始呢我们没有发现那边有很多猫。
哦，
就是我们一般骑车嘛，就是很远过去的话那边猫已经都钻走了。那个阿姨呢是周六周日过来玩，她是溜到那边会发现那边很多猫。她就建议我们在那边放个点，对他们有利的我们都会采取。
我是觉得大家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对
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
我觉得不管是猫爸也好，还是其实我们背后的公益基金会也好，我觉得每个老师也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生活得好。
对，
但是有的时候是一些单纯的或者是纯恶意的这种伤害，或者是讥讽，或者是这种攻击，我真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而且是有一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给岛上的猫搭了一个房子的，像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没有这么大哦，就像那个棚那么大。对，搭了一个房子的，就是冬天他们在那边会更暖和，因为像冬天的话外面的猫我们是有接来大棚的，但是那些猫它有固定的地方，你接回来之后它又回去。但是这边的猫呢你给它送到岛上它又回来，它有自己的地方，它们不愿意回来，就是我们给它们在岛上搭了一个房子。但是呢会有恶意的人进行投诉，然后后来又拆掉了。
他投诉什么呢？
违章建筑啊。
啊，是个违章建筑。
对啊，所以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参观过来的人，
他参观完反而回来泼脏水说这是违章建筑。
所以说怎么说呢，有喜欢这儿的，有的呢他可能过来呢就是恶意的一些质疑的，一直有啊，到现在都有啊。说的其实倒是，其他的倒是没有，就是我送来的猫不见了
啊。
其他的倒是还好，包括管理模式，其他的倒是没有质疑。倒是过来学习的有，只要你做一个这个，总会有人来黑你，不管你做的好与不好。就像说我们这里的环境不好什么东西的，可能他来都没来过。
对
对，这个东西你避免不了的。就像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对外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肯定会有的，当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肯定会有的。
因为网络暴力或者是他敲敲键盘的这个成本太低了，
对对对，
他不需要为他所说的话负太多的责任。
对的。
但是这种质疑呢，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看一看。
对。
人和人之间其实是需要信任的，我觉得他能够在网上找到看到很多的资料，相信我们的猫岛，那也要相信我们猫岛能够为这个猫后面的生活所带来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支持和保证。但是更要相信送到这儿来的猫咪，它是在一个很自然很放松的状态在生活的，如果不放心的话，那猫爸刚才也说了，你可以再去回去多考虑一下。如果就是心是比较玻璃心的，我一天两天我看不着它，我就已经痛苦的不行了，那这个猫岛可能不太适合啊。猫的吃喝拉撒，像我们普通的市民可以去帮助他们什么吗？有些爱心人士会说，我能不能捐点什么猫粮啊，什么猫罐头啊，猫砂过来？
也可以，也有市民捐的，
也有市民捐。
对，有的市民呢可能参观的时候直接就带过来，有的呢可能要个地址然后直接寄过来，对，都有的。
刚才跟猫爸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感谢很多的爱心企业，他们给到我们猫岛很多的这种支持和帮助。
然后我觉得感谢一些热心的市民也有很多，就包括他们那边区域的布置，有两个上一个上下铺，还有两个小床，还有那些毯子被子都是市民带过来的，
太好了，
自发的，然后货拉拉拉过来，然后带着工人过来组起来给他们睡觉的。对，所以说还是热心市民还是比较多的。
经历了一年四季的变化，我觉得不到两年的时间，
对，现在还是比较稳定了。就刚开始的话，2022年9月份对吧，开始对外的，9月份已经不热了。然后呢，到2023年的夏天，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热，
没这个经验。
对，没有经验。那时候的猫呢，就是搬到这个教室吹空调，然后要么搬到长廊外面，一直在搬。所以也是慢慢规划的，然后后面呢就规划这一片地方，然后里面放三个空调，三个空调才夏天勉勉强强的不热，但是也不是很凉快，三个那个立式的，这里面其实空间没多大，但是整个大棚的环境温度大概能到50多度，
哎呦，
所以说里面特别热，
桑拿，
对，就我们天天早上在这铲屎，你那个衣服都能拧得下来水，很厉害的，就像那个你放眼看过去啊，就是整个大棚里面就像那个火在烧的那种感觉，那个
啊热浪，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很厉害的。
日本有好多个猫岛，日本的这样的猫岛特别多，就是你们之前有了解过他们的这种模式吗？
他们那个模式就像去年一样，他就像那个说一个那个吧，动物绿洲
啊，
动物绿洲去年不是接了一车猫车吗？
啊，
死了特别多，
啊，
对，所以我们这里是有人联系的，接不接猫车？
啊，
我们。没法接，我们直接就说不接。就像我们现在接猫，也就是，比如说一个市民、两个市民、一只、两只，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要申请，要排队。
要排队的。
对。
现在排队的人多吗？
现在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五月底到六月份吧。目前这一段时间是不收，到六月份，大概到6月10几号左右才开始收。这一段时间不收，对。第一个就是已经满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停几个月，也不会收。
嗯嗯，
我们会外面的一些活动，包括里面的一些参观活动，会专门找领养。对，会稍微的控制一下，
是
说领养一批出去之后，我们再接收一批，就这样的。就像现在一直也有领养，
啊，
每周都会有，只是说，有时候一个月20-30只，有时候一个月5-6只，它不是那么很稳定的一个数量。对。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名额满了之后，大家也要理解一下。有人说，为什么他排队很快就排进去了？为什么我排队排这么长时间？它其实在领养的也有高峰和低谷
的
时候。你如果是高峰期，很可能有一些排队很快就进来了，但如果要是在低谷的阶段，你可能等待时间就是比较长。
对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说多了解一下这边的项目，然后可以联系到我们。因为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接收的情况下，会有人直接开车过来丢在这边，有挺多的，我们发现都有挺多的
啊，就突然一觉醒来，莫名其妙多了几只猫。
有的看到的就是一个航空箱在门口。
啊，它连箱子一起放在这儿的。
对，有的呢直接就是，拉链一打开，在这边自己跑。但是我们这边的猫，我们都能认得出来。
啊。
因为都是经过我们手的。
啊。
对吧？都是能认得出来。它有忽然来一只猫，带个铃铛，或者是一只折耳的加菲，或者是什么样的，根本就没有接收过这样的猫，就是人为遗弃。现在里面还有两只。
是吧？
就是我们抓到的，还是个两个母猫，没有绝育，所以说
就之前家养的，是吧？
对，你如果绝育之后的还好，对吧？然后呢，给一口吃的就好了。如果没有绝育的，我们还要去抓它去进行绝育，因为我们主要做的就是绝育。
对。
你绝育不做的话，到时候比如说，这个人丢一个公的，那个人丢一个母的， 它在这个环境，因为有吃有喝有住的，这个环境到时候一年下来得多少猫？
是是是，
就是跟我们的模式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再去丢猫，
贸然的去。
对对对对，你可以跟我们沟通，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们沟通，但是你不要自己去给它丢在这边。
嗯嗯，
你丢在这边，我们过来的猫都会进行隔离。
嗯，
为什么进行隔离？第一个让它熟悉这边的环境，第二个隔离刚过来它新环境应激，看会不会生病什么的。
嗯，
你直接丢这边，它这边不环境不熟悉，它可能直接会走，不在这边生活的。
嗯嗯，
第二个呢，它应激的时候躲在哪儿死掉了你都不知道。所以说像很多人丢过来它感觉这边好，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你只是看不到它死，它有可能很快就死了，对吧？是这样的。就像之前的还有斯芬克斯，就这边的都有无毛猫。
哦，
前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那时候天气已经冷了，
刚开没多久是吧？
对，我们后面去看到的抓回来的捡回来的，如果不捡它很快就死了，那样的猫没有野外的生活生活那个
能力的
对的，很快就会死。
现在找到领养了吗？
找了，那两只都很好找，你像布偶啊、斯芬克斯啊、蓝猫啊，都挺好找。现在也有几个钉子户，不太好找了。所以说不一定要看缘分，有的猫有的人过来他不一定要领养品种猫。
嗯，
就是这些田园猫，
是
有的人比较皮实嘛，过来领，你实在有什么原因养不了，你不要丢出去再送回来，没人说你什么。
嗯，
对。
嗯，
他在这边还能继续正常的生活，因为你丢出去呢，他是呢人家好不容易去救助，然后可能花了很多很多钱救助好了之后送到这边来的。
嗯，
对吧？他刚好有一个怎么说呢，固定的一个不愁吃喝的地方，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直到被你领养之后呢，对吧，过得更好。
嗯，
你不能说再丢出去了。
对
对，你实在养不了你再送回来没事的。
对，
就去年有一个猫我比较气愤，当时说它了。
啊，
就比如说领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有的人自己过来没有带猫包没有带笼子。
啊啊，
对吧？领养的时候呢，我们特意自己去找的猫包找的笼子，因为这些猫包笼子呢都是送猫过来的人，他可能送来之后呢，他说这个包就放这儿吧，有领养的人你就给他领养。然后呢走的时候呢，那个猫领养走的时候呢就给了他一个包，他就带走了。养了一段时间呢他就送回来了，送回来也就算了，他拿一个麻袋扎着送回来的。
啊，
拎着就拿一个麻袋扎着送回来，你不能拿个麻袋提着就过来。
就是啊，
对。然后后来呢他说这个猫不听话，我说不听话你就送回来吧，对吧？然后就放在笼子。他说我可不可以再领养一只？我说不领了。我说你走了吧，我说你不太适合领养，我直接说你不太适合领养猫。他说他很皮，我说小猫都是这样。
对，
因为他领养的是一只三四个月大的一个白猫异瞳，我到现在还记得。
嗯，
然后那只猫第三天又被领养走了。
啊，
就他性格特别好，只是说皮，他小猫都是皮，他要玩。对，然后第三天就被领养走了，现在过得很好。
我想跟很多家长就在听节目的一些想养猫的朋友，第一次来养，他没有很多的这种想象。
他可能考虑好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的那么多的因素。
网络上的给他看到的都是岁月静好，都是猫咪的可爱，都是他天天在我怀里咕噜咕噜。他没有想过晚上开门，晚上跑酷，然后饿了喵喵叫，这些事情他一概他都没有任何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那些没有宠物但是很想养宠物的人，在养之前啊，自己要多去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习性啊，养宠的一些基本常识啊什么的。我相信对养宠这件事足够了解之后，你也会有更多的耐心去包容他们，这个社会呢也就会少一些人为的弃养发生了。
有人如果要来的话，他说我能带自己的宠物来猫岛吗？来玩。
嗯，自己的猫，然后不是猫包背好，其实问题不大。
啊，
狗的话不建议过来。
好，
会被几十只猫追着打的。这里之前一只边牧进来，那些猫厉害了，跳起来都飞起来了，直接从很远的地方飞起来，然后一脚踹，很厉害的。然后之前
也没见到这架势啊。
之前这边附近镇子上不是拆迁吗？
啊，
猫有那边的猫陆陆续续的，就是过来找吃的，
啊，
在这边就生活下了。没绝育的我们抓了绝育的都可以的。几只狗过来融不进去，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
哦，
天天被打，天天过来偷他们猫粮吃，天天被打，天天嗷嗷叫，几十只猫追着打，很厉害的。他们猫来倒是没关系，狗的话就不行了。现在我们后面呢一只阿黄，我们叫阿黄，小田园犬，它是来的比我还早。 啊，他是这边最老的一个员工。
我刚才看在里面来回走，
对，最老的一个员工了。啊，他也经历了很多，被猫打了很久。啊，现在熟了，现在天天混一起了。然后完了有一个三花，他是呢过来的时候就是怀孕的猫，因为那时候当时肚子比较大了，快生了，医生就不建议去绝育，就引产嘛，那么风险会比较大，我们就让他生。他来之前前几天有一窝小奶猫，还比较稠呢，因为天天要喂奶，就跟刚刚说的，我天天要去喂奶，过两个小时要去喂奶，半夜还要爬起来喂奶，
耗精力。
对，然后呢，那个猫呢，它生的那前一天，因为他们是在那一个屋子里面，那时候呢，那个猫妈妈，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的猫，它很早以前，大概是2022年10月份左右，没有这么多猫，然后呢，房间比较充足，就是它一个人一间。然后呢，放了一些那个纸箱子呀，让它去生小猫的，然后一些猫砂盆。然后那边的小猫呢，也是在那一间房间里面。晚上呢，我去喂猫，忽然发现纸箱子猫都不见了，我吓一跳。哎呦，去找到那个猫妈妈，它那个小猫是半夜生的，它还没生。我找到它的时候，它还没有生，它把那几只小猫全叼到它一起去了，在那喂。然后全部喂大了。然后第二天它生了那几只猫也一起喂了。
哎呦，
对，那个猫妈妈就比较。是小孩他都要，就比较暖心。因为一般的像我们认知中的流浪猫，就比如外面的流浪猫生的小猫，你比如说人去抓它，有人的气味，它有一部分它就不要了。
对
对，都是这样。那个猫妈妈就是你随便玩，它都要。
一个是在外面野外的资源比较有限，它可能只能奶得了自己的孩子。
对对对对，
自己的孩子里它也要挑体质比较好的，我优先先去。然后但凡有人接触了，比如哎呀有个人过来摸一下，哎呦有人的气味，它感觉。危险了，
对对对，不要不要
不要了。
对，外面因为优胜劣汰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
环境，它可能就会不要。
有很多小区其实是猫的这种友好程度不够，
对，
那甚至比如说小区当中有一个人来喂养之后呢，会成为整个小区当中大家这个反对和质疑的这种情况。
对的，就像我们这里有一个阿姨，动不动过来跟我们说着就流眼泪，因为她小区里面都是她在喂。整天他去喂呢，还有很多人去骂他，说他傻，钱多了什么东西的，没事喂什么猫，而且呢阿姨呢还不敢跟他们去吵，因为他喂了那些猫，一旦他跟人家吵，那个猫就倒霉了，都是这样，就像我们说的，那么大个小区容不下一两只猫。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我们分成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就是的确有这样的客观的不太好的情况出现，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区当中流浪猫的救助是否可以做到真正的科学有序，或者说是不给小区其他当中的人造成一些困扰，这个也很重要。有些人他的这种爱心就表现在我对猫的善意上，却没有兼顾到我是不是影响到小区当中其他人的正常生活。
对的对的，投喂完了收拾干净，因为有很多他投喂完了他就不管了，对吧，也有的，
有的，
对，他投喂完了不管了，你肯定对环境卫生造成一个有影响的。
对，
然后呢有的可能喂一些剩饭剩菜，也有的。
我最早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是什么，我是拎着一袋猫粮下去，我在哪儿看到我就在哪儿喂了，但其实后来我一想这个不对，你最后就变成了人家猫可能那天只是从那儿路过，你给它在这儿喂了，以后就造成它天天都在这个地方等，但它原本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喂食点的。
对，
这种错误的记忆或者是错误的行为，其实是我给他带来的。
对的，
对吧？
对的，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个科学的投喂。对，就比如说小区里面有定点的地方，比如说有定点的窝、定点的投喂点，然后呢有人打扫，对吧？包括自己去投喂，投喂完了去收拾干净，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多冲突，对吧？居民市民之间的冲突啊，也就会小很多。
比如说小区当中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吗？
可以的，
可以，
这边都可以的，都欢迎过来的。就包括市民过来的了解的都有的，都有很多的。
我们的猫岛它其实叫一个
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其实说的管理这个事儿呢，它本身这管理这两个字是来自于人的研发，它其实是怎么能够更好有秩序的管理好社会或者我们的社群。
对，
但其实放到猫的这个世界当中，是我们人的人工介入之后，如何能够让猫更有序的和人共处。
对，就是主要还是为了就是一个人宠和谐的一个环境。
对。说到人宠和谐，在我们的小区环境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家表达爱心的一种方式，但是有一些爱呢，可能是我们主观的滤镜太多了，我认为这是对动物的一种爱，但很可能它不够科学，甚至最后给猫带来了或者给社区带来了更大的一些麻烦。比如说小区当中我看到一个没有耳标的这个猫咪，
它呢很健康也很亲人，我就不停地去喂它。过两天肚子大了，肚子大我要给它补营养啊，我又喂猫条什么，过两天生了一堆宝宝，生了一堆宝宝我继续用更多的爱去喂它。但是你越是投喂，可能对于小区当中流浪猫的数量没有任何的有效控制，反而给自己或者是带来更多的负担，给小区带来更多的麻烦。
主要还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还是去给他们做个绝育。
嗯，
因为绝育之后呢，你再定点投喂，它数量也会控制住。有爱心对待这些小动物还是好的，但是要科学理性的去帮助它。然后比如说呢，市民不跟你一起冲突呢，他会去针对那些小流浪，小流浪也会去被受到伤害，
承受了这些痛苦。
对的，对的。所以说不是一个科学理性的一个方式。
就是今天听了节目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做起，不管你是之前喜欢猫的还是不喜欢猫的，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社区流浪动物治理的参与者。上海有一个猫道，或者全国有这样的一个猫道。其实到未来，如果我们有科学的这种救助的模式，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每个小区都是一个猫道。
对的，对的。猫道是猫流浪猫的一个乌托邦。到最后呢，就是希望所有的社区它都是可以成为一个猫道，不是说只有这一个猫道。
其实到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问一下猫爸，你可能是对猫道感情最深的人，看着什么都没有，一点点建立起来，从策划其实一直就在这儿。有没有想过未来猫道，你期待它成为什么样子？
我感觉猫越来越少，我会更开心。然后社区呢管理得越来越好，就像我一直说的，都是我希望他们所有的猫都能找个领养，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有其他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人领养，他们就在这儿正常的生老病死也没关系。对，
你觉得猫岛会是你一辈子工作的地方吗？
应该是，因为我现在一直都在这儿，而且我感觉这样的工作挺好，我挺喜欢的，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真的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
很简单。
对，很简单。
结束这一期采访的时候，那天的雨依然没有停，明明是中午一点多，天光却仿佛是傍晚四五点的样子，可是我们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明亮感。那天是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去的，之前她时常会因为下雨小区流浪猫无处躲藏而焦虑，可是猫岛上的猫咪她却完全不担心，因为猫爸猫妈还有那么多有爱的志愿者把他们照顾得都很好。就像我在采访中说到的，希望每个社区的流浪动物治理都能跟随猫岛探索的经验和脚步日臻完善，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小区都是一座无形的猫岛，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也会因此而越来越美好。这里提到的我们不只是人类，也是可爱的他们。以上就是今天毛茸茸电台的全部内容了，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如果你家的小可爱也是领养来的，快来和我们聊聊他的故事吧。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下期再见。
你看小狗在摇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我在猫岛领养的猫的名字叫光头，是因为它头上的毛很少。它是一只橘猫，是一只大橘。跟这只猫应该说非常有缘分。猫岛那么多猫，我们唯独跟它玩得最开心。现在它在我们家生活得非常好，我希望能够跟它一直相伴。
我领养的小猫叫做蓝 buff。它是一只长毛蓝猫，我们是2023年6月1日在猫岛相遇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一年。它从一年前的一只小小猫，到现在已经变成了13斤的大肥猫。平时我最喜欢和它一起玩弹弹球，它已经是我最亲密的家人。感谢上海猫岛。